平安，我们继续来看大卫跟扫罗这一段对话。我们讲过扫罗追杀大卫，结果真是从我们中国人话来讲，这阴错阳差，从神来讲没有什么阴错阳差，神就特别让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，让大卫有机会一刀刺死扫罗，而且让扫罗在血和粪便当中死亡。神做事，神也没有告诉大卫你要怎么做，可是大卫却知道要怎么做。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不是木偶，我们是能够思想上帝话，能够被圣灵充满，能够顺着耶和华的心来做事的人。大卫看到没有杀掉扫罗，而且不准他的部下杀扫罗，然后到扫罗出动了以后，大卫就向扫罗呼求，为什么你相信别人的话说我要害你？今天你亲眼看到了我的主我的王啊，你在殿中，耶和华把你放在我的手里，耶和华 把你放我手里，我却没有杀害你。各位，耶和华把钱放在你手里，耶和华把不是你的钱放在你的手里，耶和华把别人掉在路上钱放在你手里，你是捡呢，你是拿呢，你是吞呢，还是还给别人？耶和华把很多东西放在你手里，并不是说你就可以用，是你要怎么用才合神的心意。耶和华把仇敌，把别的女人，把书籍，把别人的成就放在你手里，你是窃取，你是贪，你是据为己有，还是有最好的处置？就算是耶和华给你说这是给你放在你手里的，我们也要用上帝的爱跟人分享，包括他给我们的聪明智慧。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爱惜你，我不敢害你，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各位，我不相信大卫会不恨扫罗，但是每次恨我的时候仰望神。我们总是透过神，透过主耶稣，透过耶稣十字架来看一切的事情，我们才会有正确的想法。我不敢害你，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吗？那个没有。因为你有提拔之恩吗？没有。但是你提拔是提拔了，但是也要害我。我不害你的理由是你是耶和华受膏者，我从这个观点来看你。我父啊，他叫他主，他叫他王，他叫他父，你外袍的衣襟在我这里，是让你知道我可以杀你而没有杀你，你要猎取我的命，我没有得罪你，求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啊，为我伸冤呐、啊！你到底要找谁？我不过是一条死狗，一个客蚤，一个跳蚤而已。大卫和他身边人好多人讲过狗啊，死狗。那个非利士人歌利亚说：“我岂是狗，死狗呢？”大卫在扫罗面前说：“我不过是一个死狗，你干嘛要追杀我？”后来扫罗的儿子对大卫说：“我是一条死狗。”神的报应也是很快而且很强烈的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。各位，把这个事只想到大卫的很聪明，很会赦免饶恕是不够的，这一定要从信心来看。他能够交在上帝的手里，他不应该交在上帝的手里，对不对？上帝如果是在上帝的手里，上帝带领到今天怎么样嘛？我这么尽心尽力，结果呢，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，上帝的安排这么不好，我为什么还要信靠上帝呢？但是他是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判断，鉴察我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讲完了，扫罗放声大哭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你比我公义，你以善待我，我以恶待你，你今日明显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里。他们两个人都说了，事实上连大卫的部下都说了，耶和华把他交在你手里了。是，我再说，耶和华把一票财产，一票人，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不是你太太，交在你手里，你怎么办？主啊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让我们有你的话，有你的圣灵来做正确的决定。大卫，每个人都这样说啊。现在我没有害你，人如果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扫罗说：“愿耶和华今日因你向我所行的善，以善报你。” 我知道你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扫罗也知道一件事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常常又很清楚一些事情，一些基本的是非对错我们看得清楚的。如果看清楚，扫罗继续这样就好了。扫罗说，我知道你会做王的，我知道以色列国在你的手中会被建立的，请你发誓不要除灭我的后裔。其实他不必担这个心的，其实他只要做一件事，我们和好吧，我从今天开始就逊位，我现在就逊位，你就做王。那扫罗可以快快乐乐的做他的太上皇，快快乐乐的享受大卫去烦那些国事嘛，而且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名。那以前尼克森总统也是水门事件，他是一直不肯退，一直不肯退，到证据那么多的时候他才退，哎呀，实在也是很可惜哈。我想我们都有这些毛病。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扫罗的时候，就讲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王位害了他，王位成了他的偶像，成了他的上帝。我们也可以被学问被什么害。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，哎呀，太想拿博士了没拿到就得了神经病，太想出人头地也没得到就变成神经病。这都是那些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，对那个受造物不好，对你自己也不好，那个受造物就变成邪恶了，你也变成邪恶了，王位变成邪恶了，变成一个追杀无辜的工具。国家是专政的机器，追杀无辜的工具，对扫罗也不好。可是王位在大卫的手中呢，就还不错，而且常常是不错的。哦，我知道你会做王，知道你就照你所知道的去做，你现在就做王，我就退下来了，那整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约拿单也不痛苦了，扫罗也不痛苦，全国军民都不痛苦了，大卫更是不痛苦，上帝也很喜悦。可是扫罗虽然非常明白他要做什么，他也非常知道他做的说的是什么，他却不去做。我知道你要做王，然后呢，扫罗就走了。他应该跟他和好的啦。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是非常好的，我们知道这件事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守正确的阵营，坚守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到了撒母耳记上25章，我们又看到撒母耳也死了。好，本来撒母耳已经没有什么仲裁的能力了，但是现在死了，最起码形式上大卫又少了一个保护伞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卫跑到巴兰的旷野，那又有一桩故事了。这故事呢跟扫罗有点类似，我们也看到大卫好险，不仅他性命好险，他也好险变成另外一个扫罗。我们都要小心啊，不要被恶所胜，反而以善胜恶。如果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爱和能力不是那么丰富的话，不是迫切常常求渴慕神求圣灵充满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血气被环境被那个周围的压力压坏了，我们就以恶报恶，我们就变成那些恶人一样了。而大卫现在是上家之选逃亡啊，然后他在巴兰的旷野或者在马云的旷野，那里有一个人呢，这个叫拿巴，他有很多的产业，很多的羊。那么拿巴在剪羊毛，那么剪羊毛的时候，大卫和他的那些游击队啊，那些绿林好汉等于是在保护他，因为剪羊毛的时候这是很大一笔财富，那么强盗啊土匪都会来抢的，大卫就有点保，不是有点，就是保护了他们了。那么拿巴这个人真是也很奇怪哈，凶暴不信上帝，哎，可是呢人间的福气都有，非常富裕，然后呢有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妻子，好的不得了。为什么这坏蛋享尽福气呢？这我们也不知道。为什么很多好人没有福气呢？没有世俗福气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我们要再说上帝带领都甚好。大卫在旷野呢就帮助拿巴，保护拿巴，在剪羊毛的这段时间让他很平安，这是一个极巨大的财富，因为羊毛非常多啊。剪好了就是等于收成了。于是呢大卫就 派了十个仆人去见拿巴，问他好，问他平安，然后说呢，你们剪羊毛的时候呢，我们呢没有欺负你们的牧人哦，而且保护了你们哦，现在请你赏点东西给我们吧。这说不好听，有点像流氓收保护费啊，但是这个不是流氓，这是真的是在保护。当然拿巴不一定要给，但是呢大卫他们的确有功劳有苦劳，应该要给，请你给一点吧。他讲完了，拿巴呢就跟扫罗一样，人家来帮你忙，你不知道感谢，你还恶言相对，哼，大卫是谁，耶西的儿子是谁，进来背逆主人，奔逃的仆人甚多。哟，这是什么？这在勒索大卫啊，在威胁大卫，你是逃跑的人呢，我告密了你就跑，你就没东西吃了，你还没命活了，你还敢向我要东西啊。拿巴完全不纪念大卫如何帮他，给他了一笔巨大的财富，不让这笔财富被人抢走，如同扫罗完全不考虑大卫如何帮助他一样。扫罗跟拿巴是一样的，一丘之貉，我哪里可以给你们。大卫的仆人马上回去跟大卫，大卫听了，哇，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愤怒发出来了，因为扫罗一直要杀他，他是大卫是很多感情的人，他一定很愤怒，可是呢，因为是耶和华受膏者，实在不能够杀。好，现在有一个家伙不是耶和华受膏者，居然恩将仇报，杀他，带了400人要去杀拿巴。这个拿巴的一个仆人呢，赶快就告诉拿巴的太太亚比该，这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妇人，哎呀，他说啊，大卫啊，从旷野派使者来问安，希望得一点好处，我们的主人却辱骂他，但是大卫那天对我们实在非常好，牧羊的时候昼夜做我们的保障，然后剪羊毛的时候也是没有害我们，你好好想办法哦，要不然祸患要临到我们家了。然后仆人讲一句话，他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。我自己常常反省，有的时候我也是性情凶暴，小孩、童工或者是妻子，是不是不敢跟我说话，不敢说真话？哎呀，各位，在箴言里面也常常讲，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是愚昧的人。我们倒不是说我们要有多少的这个内力啊、内蕴啊，怎么样的克制我们脾气，不是这样子。而我们依靠上帝啊，就不要成为一个暴怒的人。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就能够在上帝所带领的每件事上，虽然情绪难免会有，一定会有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呢，能够很凭着信心来让自己做一个恰当的反应对每件事情。拿巴他暴躁，没有人敢跟他说话，大祸临头也没人敢跟他讲。哎，扫罗不也是这样吗？很多帝王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呢？好，亚比该就预备了一大堆的礼物啊，然后赶快跑去找大卫。这时候大卫正带着400人过来，那么亚比该呢，这个碰到了大卫呢，大卫就说，我在旷野为他看守所有的，以致他一样不失落，实在是突然。这句话也有点火，自己在帮扫罗哈，实在突然了，他向我以恶报善啊！如果哈，明天早上他家的男人还有一个活着，愿上帝罚我，他要杀人了。亚比该赶快下来脸伏于地啊，愿这个罪归给我啊，不要理这个坏人，他的名字叫拿巴，跟他一样，但是我是没有看到这个事了。现在呢，这么多礼物给你们，然后亚比该这段话讲的非常重要，这段话讲了，让大卫没有变成扫罗，就是流无辜人的血。因为各位，如果大卫杀了拿巴家的人，即使拿巴不好，即使拿巴恩将仇报，但是也没有书上说拿巴一定要帮他们的忙啊。拿巴只是欠一个人情而已，虽然是很大的人情，但是他不给不至于死，更不至于全家死。大卫因为激怒激太久了，恨一直被欺负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现在有一个机会还了，要好好还一下。上帝借着这个妇人，聪明的妇人，不要还，你这样变得跟扫罗一样了，也是因为人家好像有点威胁到你，你就要杀人家。 二十六节，二十五章二十六节，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，都像拿巴一样，现在还看不出什么不得好死吗？说扫罗会不得好死吗？总之你也不要像他们一样哦，求你饶恕我。哎，饶恕我，就是我是一家，虽然我太先生是一家之主，其实我在那打点了，没有好好照顾到你们啊。如果你饶恕我们，耶和华会为你建立坚固的家，而且我主，因为你自己是为耶和华征战的，你一生中间查不出什么过犯，我们都知道，意思也就是说，请你不要加添这件过犯啊，查不出过犯，不要现在查出来咯。有人追逼你，寻索你的命，上帝不是保护了你吗？意思也是说，真的不该你杀的，上帝也会保护他哦，那你就危险咯。你杀了他以后，上帝会不会这样保护你呢？那个你的仇敌的性命会甩出来，你是会被保护的，可是上帝保护哦。如果你变得跟他一样，那会不会上帝把你命甩出去？现在你不要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耶和华所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不至于心里不安，良心有愧。亚比该太漂亮，太聪明，太会讲话了，一方面一直道歉一直道歉，一方面一直说是我的错，没有早点照顾你，一方面在想这些人都很坏啊，但是你不要跟他一样坏哦。然后再讲到说你一定会做王，上帝会高升你，你高升你的时候你做王了，那时候会不会有一天午夜梦回，我有没有冤枉的杀过什么人呢、啊、哎呦，那个时候在逃亡的时候我做错事了，一时情急杀了一些人，那时候你良心不安。如果你现在不报复，第一个耶和华让你做王，第二个你做王的时候不会觉得良心有愧啊。那个时候你做王的时候记得我啊。亚比该说的话很好，金苹果放在银王这里，大卫一听就说，哎呀，耶和华应当称颂，耶和华让你来碰到我，你拦阻了我啊，那我现在发誓啊，如果不是你来，我要杀他们全家的，然后我收了你，你平平安去吧。各位，是避免了一个麻烦和危险，大卫没有杀人，没有流人流无辜人的血，可是问题根本没解决。各位，你现在是小说家，你可以马上去写一个剧了，就是大卫和亚比该中间怎么样。亚比该是一个美貌聪明也敬畏上帝的女人，不知道怎么搞她会嫁给这个混蛋，嫁给拿巴，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拿巴又不解风情，什么都不好，脾气又坏，啊，现在碰到一个英俊又懂上帝心意的大卫，大卫又在旷野，又碰到大卫是很好色的，看到这样一个漂亮女孩子女人，哎呀，也很动心，感谢主，上帝也拦阻大卫再犯一个罪。大卫看到亚比该的时候，不但可以不听亚比该的话，还可以违反亚比该的意思，更要杀拿巴，因为现在他杀拿巴再多一个理由，以前理由是报仇，以前理由是拿巴恩将仇报，现在一个理由是他有个漂亮太太。如果大卫这样做，那乌利亚的事件就提前发生了。感谢主，亚比该和大卫都还很能自制，也许也是在一个很混乱很艰难的环境中，而不是大卫在皇宫里无所忌惮。在这危险的时候，艰难的时候，大卫大概还是说我一定需要依靠上帝，就比较不放肆。弟兄姐妹，我自己常常觉得我们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常常在安乐的时候就放肆，最起码不好好跟随上帝，最起码常常就纵容自己的情绪想法得罪上帝，很危险。大卫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，大亚比该去劝他的时候，他的情欲，他的好色可以让他更犯罪，感谢主他没有。所以亚比该是一个聪明的妇人，大卫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但是问题没解决，这两个人也许心中彼此相爱，不能做什么。拿巴还会活多久啊？80年40年20年，谁晓得这以后会怎么样。哎，有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上帝解决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慢得不得了，有的时候觉得快得不得了，快慢我们都信靠他，而且全然感谢赞美他，这一次快极了。拿巴呢回到家里，他是常常就天天 吃饭喝酒的，他也不管家事的，喝的大醉，亚比该也没有跟他讲，第二天跟他讲，他酒醒了跟他讲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拿巴就吓得魂不附体，这个人很糊涂的，他本来就不甩大卫，现在亚比该说大卫本来要来杀你的哦，他怎么会就吓得魂不附体呢，就吓到身体僵如石头一样呢，这有一点让我们想到扫罗好像被鬼附，被耶和华那来的恶魔攻击一样。对，到了第十天，耶和华就击打拿巴，他就死掉了。那这个解决的是很快，我们不能想象大卫和亚比该这十天在想什么。等到拿巴一死呢，大卫当然立刻就做一件事情，他先感谢主，耶和华伸了他的冤，第一个伸了他的冤，拿巴羞辱他，现在神叫他死，第二个呢，没有让大卫行恶，然后呢他就要去娶亚比该，他的部下就说，哎，我们的主人想要你做他的太太，亚比该呢当然也就接受了，这算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一段罗曼史，但这个罗曼史呢，我想那十天的等待也是很好的哈，让大卫没有提前犯罪哈。啊，不过这是很短暂的，后来扫罗又来了，撒母耳记上26章，再一次西弗人又跑去告密了，大卫啊，现在在什么山那里？扫罗就找了3000精兵，要在那里寻找大卫。那么大卫又出险棋了，他来找我，我去看看他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这一次不是到洞里去方便了，也许扫罗不愿意了，也许扫罗就在营地坐了。哎，扫罗呢和他的元帅亚尼尔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在一个地方，百姓都在周围安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卫就对赫人亚希米勒，这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，还有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弟兄亚比赛说，谁跟我下去？显然只有亚比赛说，我同你下去。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下去，他是愤怒的要杀扫罗吗？还是他要掐死他？还是要跟他单挑？还是要怎么样？晚上到了那里，扫罗睡在辎重营，枪在头旁边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周围，越走越近。亚比赛说，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这次让我拿枪刺他，刺一枪就死，不用再刺，他也不会叫。大卫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各位，这个人是他曾经饶过他，不知道救过他多少命，也饶过他，现在他还在追杀他，那种愤怒，各位，那种愤怒是多强烈啊！如果没有上帝的爱，对上帝的信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常常反应是不当的。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因为刚刚有拿巴的事，或者他出战阵亡，或者死期到了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把他头旁边的枪和水瓶拿来给我，我们就走。他来到这里，也许我真的不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来冒这个大的险，我们把枪和水拿走吧。注意，是大卫去拿了，因为大卫还是不放心，也许亚比赛还是会杀他。走了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行起，都睡着了。下面说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都睡着了。耶和华叫人死，耶和华叫人活，耶和华使人上升，耶和华使人下降，耶和华做每件事情，但是耶和华不是让我们成为木偶，耶和华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，耶和华要看看我们是怎么做，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。好，然后呢，大卫就远远地站在山顶上呼叫亚尼尔了，亚尼尔啊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，你真是该死哦，你怎么没有好好保护你主人的性命，王头旁边的枪和水都在这里哦。这个亚尼尔本来还敢对几句，后来呢真的看到枪水都不见了，再一看那是大卫，再一看枪和水都在大卫手上，你们是该死的，没有保护你们的王，哟，不敢讲话了， 扫罗听到了，再一次说，我儿大卫，是你的声音吗？是我。我到底做什么事？你怎么又来追赶我们？上次你已经发誓不追赶我了。如果是耶和华激怒我，求主，求耶和华收纳祭物。如果是别人激怒，愿他被咒诅。他今天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。人不准我在以色列，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，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地，居然有人要赶我逃离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求你不要让我流血吧，放了我吧。这是第二次这么惊险的救了扫罗，扫罗也再一次起誓，我一定会饶你，可是呢还是没有做，会说不能行。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状况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他的心